加福音第三章第十五节，请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人都心里猜疑，或者约翰是不是基督？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约翰又用许多别的话劝百姓向羊羊传福音，只是分封的王希律因他兄弟之妻希罗底的缘故，并因他所行的一切恶事受了约翰的责备，又另外编了一戒令，就是把约翰收在监里。众百姓都受洗，耶稣也受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有来，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是那个时候，天使带着天君一起来唱的这样子一首美好的一个颂赞哈。那到底我们唱这个时候，我们听得都很熟的哈。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那到底这个新生的婴孩怎么样能够将荣耀归给神？更进一步的，到底他所谓这些神所喜悦的人是什么样子的人呢？我想如果这件事情这句话是这么重要，必须要天使跟天君一起来歌颂的话，那我想也足够重要，让我们今天来一起来思想到底，来回答这两个问题。那今天我们这段经文里面呢，它就给了我们一些线索，让我们能够回答这个问题。而这个线索，这些线索呢，是从两个人物里面他们的所说所行来显示出来。第一个就是施洗约翰，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我们看今天的这段经文。我想大家应该都已经知道，我知道，徐牧师他也在讲马可福音，所以我想这一段，马可福音关于讲到耶稣刚开始出来的这段时间，还有施洗约翰的事情，大家可能也都还算熟悉哈。施洗约翰他来的目的，他来的任务就是来做主的先锋。他做主的先锋呢，就是能够准备预备百姓的心，让他们能够来迎接这一位将来的君王，将来的弥赛亚。而他做的方法呢，他就是来施行悔改的洗礼。而且他告诉他们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还有在约旦河一带的地方，许许多多的人来到约翰的面前，在约旦河边受他的洗。我们并不知道，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到底这个许许多多的人到底是多少人，可是我们大概可以知道，一定是很多很多的人，以致那个时候连希律王他想要杀害施洗约翰的时候，他的心中都会有一些顾虑。你想到说，他如果杀他的话，这些百姓肯定要有一些暴动。所以我们相信他会有很多很多的人那个时候来受他的洗。所以换一句话说，约翰在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影响力的这样子的一个人。那有这样子的影响力，有这么多人来跟随他呢？于是我们今天的经文第十五节告诉我们说，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人们心里就猜疑，或许这个约翰就是要来的这个基督哈，也许他就是他。毕竟来讲，圣经诗篇第二篇告诉我们说，这个弥赛亚，这个君王来的时候，他要用铁杖来辖管万国，他要用铁杖来辖管万国。啊，你看看今天这么多人来跟随的这一个施洗约翰，他讲的话又是这么的铿锵有力，那这个人也许就是吧。也许他就是我们等待了的很久很久几百年的这一位弥赛亚。而且在这个之前，30年前有一群牧羊人，他们那时候传说说弥赛亚已经在伯利恒这个地方诞生了。那看看约翰今天的年龄大概也就是30岁左右，所以也许就是他吧。我想那个时候大家心中是无比的兴奋，犹太人他们受欺压已经几百年的时间，这个就是他们等待的基督。这么多的人跟随他，我瞧那么多约翰心中怎么想。讲到这个跟随哈，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个用美国现在网络上很流行的一种叫做推特啊，你们有 Twitter 看吗？啊，这里中国人不用，是中国人都用 WeChat 是不是？啊，都用 WeChat 哈。我以前没有推特这么 powerful 啊，我个人是没有，可是我去网上稍微查了一下，这个推特啊，如果你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它蛮简单，它就是一个可以发短信的，这个短信大概140个字， 140个字之内的短信。那你呢？你有一个 Twitter account， 一旦有了一个 Twitter 账户了以后呢，人家就可以来登记。他说我要 follow 这个人，我要跟随这个人，这个人讲所有的话我都要听。这个人只要发一个短信出来，我自动就会收到这个短信。这就是 Twitter account 它的基本的道理。那你这个人如果越受欢迎，你跟随你的人就越多，对不对？你知道，我们很难想象啊，你知道全世界最大的一个账户，它有多少人在跟随这个人啊？你愿意猜一下，大概多少人啊？200万、300万，这已经算蛮多了，对不对？我去查了一下啊，这不是我随便讲的啊，大概有超过6500万人在跟随有一位唱歌的这一位女歌手，6500万人。也就是说，今天这个女歌手早上起来，她兴之所至，她打一通短信说：“哎，我今天早上吃的炒蛋非常好吃啊！”那6500万人都知道她今天早上吃了什么。这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个 power， 一个权柄啊！如果她今天对某一个人不满意，她发一个短信出来，那6500万人都会受到影响。做牧者的，在美国最受欢迎的牧者，大概只有150万到170万的人跟随他。那我比较佩服的，我比较真的是很敬重的一位牧者 John Piper， 他大概有40万的人来跟随他，在多尔干。可是我要举这个例子，就是说，我在想，一个人如果有这么多人跟着他的话，像我进，如果有这么多人跟随你的话，你会不会走到云端上去了？不会，我竟然成为。那么教授你不知道，对此教授特别好。我想说，如果我今天是像约翰施洗约翰当初那个位置的话，我有这么多人在跟随我的话，如果这些人他的脸上显露出来那种盼望的那种希望，我就是弥赛亚那个情节，那我是不是那个时候心里也会受到影响？说，哎，这些人都这样子的尊崇我啊。那其实也许我真的就是弥赛亚啊，以前我不知道，也许我真的就是弥赛亚，而且我这样子我可以替神国做许许多多重大的事情啊，也许我就是弥赛亚。其实那教会里面是有很多这样子的情况，当一个人他有很多的人来附和他跟随他的时候，他的重要性就越来越高，那他也会开始因为他有这么多的跟随者来在教会的影响啊，能够增加在教会的决定各方面都能够有一些影响。这种情况啊，在2000年前的时候，哥林多教会就已经有，而在今天的教会里，我们还是有这样子的情况。这个是从我们自己的自我开始，从我们的老我，一种感觉需要被重视的一种感觉。而这样子的一种感觉，直到今天还在伤害着教会。可是我们的施洗约翰他并没有这样子。施洗约翰怎么说呢？在16节里面他说，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是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施洗约翰的确是从神那边所送来的，他的确他宣告了天国要来了，你们要悔改，这样是一个重要信息。可是他知道他不是那一位弥赛亚，他知道他不是救主。事实上他告诉我们说，他是这么的卑微，他连替这一位救主解鞋带都不配。在这个情况之下，我想大家要知道一下那时候的时代背景啊。那个时候犹太人他家里通常都会有一些奴隶，而这个奴隶呢也分两种，一种是犹太人的奴隶，一种是呢非犹太人，就是外邦人愿意到犹太人家来做奴隶，或者他没有钱了只好到犹太人家来做奴隶。这两种奴隶呢，他基本上都是做主人要他做的事情，可是有些事情是犹太人的奴隶都不屑去做，都不愿意委身去做的，而就是让这些外邦人的奴隶去做的。其中一件这样子不屑去做的事情，就是替来访的客人来解鞋带。所以约翰在这里讲的是说，他是卑微在那个救主面前，虽然他有这么多人跟随他，可是他在那个真正的救主面前，他 他卑微到连解鞋带，一个最卑下的工作，他都不配去做。他没有让这些这么多的跟随者来让他的自我膨胀到他已经搞不清楚状况，让他因为虚荣而没有办法来正确的判断。他告诉我们说他不配，而且他告诉我们说这位真的弥赛亚来是要用圣灵和火来给他们施洗。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救主。就像约翰一样，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大的救赎计划里面都是扮演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角色。你很重要，每一个人在这个小角色上都是很重要的，可是在神的救赎计划里面，每个人就只占这么一个小小的角色。我们的自我不能够主导，不能够让我们的判断力啊产生任何的错误。所以第一件要自我，我们的自我要能够舍去，最重要的要知道自己在整个神的救赎计划里扮演一个什么样子的角色。他这里讲到说要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这里呢到底是讲的是什么意思？尤其是圣灵的洗这件事情，在教会的历史上有很许许多多的争辩，尤其是过去的100年里面，有许多的各种不同的看法。可是我们知道，从它的上下文，尤其是我们知道在，大概几年之后，五旬节圣灵降临的那件事情，从那一件事情我们回头来看的时候，我们知道施洗约翰他在这里所讲的是圣灵将要降临的，也就是说，这个时代圣灵将要降到每一个相信人的心中，这个是所谓的圣灵的洗。而这个圣灵的洗，像约翰跟约翰的洗是不一样，施洗约翰的洗是洁净，是悔改的洗，而圣灵的洗是一个更新的洗，更新的洗。约翰的洗没有办法，他可以也许可以悔改，也许可以洗去我们一点点的罪过，可是没有办法支撑着我们以后不犯罪。可是神告诉我们在以西结书36章，他要给我们一个新的心，要把个新的灵放在我们里面。当我们有这样一个新的灵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靠着他的能力来做讨神喜悦的事，来真正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那到底这个火是什么意思？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火是什么意思呢？火在圣经里面一般所代表的是审判的意思。我念两节经文，很简单的，以赛亚书29章第6节，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必用雷轰、地震、大声、旋风、暴风，并吞灭的火焰向他讨罪。”火在旧约里面有审判的意思。在阿摩斯书7章第4节，他说：“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他命火来惩罚以色列，火就吞灭深渊，险些将地烧灭。”火是可怕的一种审判。可是另外一个呢，在旧约里面同时讲到火也是洁净的意思，也是洁净的意思。其中一个例子在马拉基书3章3节里面，他讲说：“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现在这里讲到所谓的圣灵是给入住我们，让一个真正相信的人能有能力来除去我们的老我，而这个火呢，就是讲到我们走这条天路，我们走这条成圣道路，中间有很多不讨神喜悦的地方，就要如火来炼净我们每个人一样，将我们自己的老我一点一点的除去，直到我们能够面对神那一天。然后下面呢，约翰没有讲完，他继续说，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尽的火烧尽。他这里讲到另外一个比喻哈，另外一个比喻也跟火有关系。他这里讲到就是有一些被拣选的人，他将要被就好像被打鼓，那个剩下那个宝贵的鼓一样，这些被神拣选的人，他们相信的主，神要把他们收藏起来。可是那一些不愿意放弃自我，不愿意放弃老我的，他就要像鼓的皮，就是糠， 吹散，被火烧尽的。我不晓得这里有多少人，我可以问一下，这里有多少人以前在农村住过，知道什么是打鼓的？打道鼓，好，不是打鼓啊，村里的。OK， 其他人都没有啊？有，北京也有。我是在城市长大，所以我很土啊，我不知道什么叫打鼓，那怎么办呢？我就到这个感谢科技啊，我就到网上去看啊。网上它的 YouTube 里面，你可以你要去找的话，你可以看到它那个传统的打那个稻谷或者是打麦子的那种情况是怎么样做的啊？你看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能够了解约翰在这里讲到底是什么这个意思啊？你去看的话，它里面有一个 YouTube， 大概有很多了。我看的那一个就是很简单的啊，他就把那个拿来的那个谷子啊，或者是稻谷或者是麦子那些连在它的这个穗上面的时候。他第一步呢，就把这些穗上面这些稻子或者是麦子啊，就把它要打下来。打的方法呢，一直呢，或者是如果是妇女的话，他们力气比较小，就拿一个棍子啊，就是打这些东西，打一打，这个骨就从那个穗上面掉下来，就是这样子把它分开。那如果力气大一点，像有一些我看的时候觉得有点恶心的，就是那些男人呢，他们就用脚去踩它啊，脚去踩它，所以你有时候吃的麦子可能人家踩过的啊。他就一直踩它，踩到把它那个踩开为止。那比较进步一点呢，他就有一只牛拖着后面像泥巴一样、像泥一样的东西，可是它是下面有石头，那石头就一直滚在这个稻谷和麦子上面呢，一直压着它，一直到它们分离为止。这是第一步。那分离了以后，怎么样把那个谷从这个其他的杂物中间分出来呢？因为这个分出来这些比较轻一点的、这个不要的东西，糠啊、皮啊都比较轻。于是他就这个打鼓的人，他就把他拿着所谓的钵机哈，就拿着一点拿起来就往上面吹。那时候没有什么科技，两千年前你想想看，所以他就把它拿着往上丢，往上一丢呢，因为那时候有风，所以打鼓季节有特别的，要看有风的时候，往上风一吹就把那些轻的东西都吹掉，掉下来的就是重的东西，就是你要收藏的，就是那个真正的谷子，一个是稻子或者是麦子。我这样讲，所以你有没有错？所以你看到这样子的时候，你真正能够知道约翰想要传递的是一个什么信息。他那个飘走了，然后人家就把它收集起来，然后就放到火里面去把它烧掉。我上次讲这篇道是在另外一个地方讲，他们告诉我说啊，后来有人告诉我说，牧师啊，其实那个掉下来的那些东西啊，人家拿去喂猪的啊，其实蛮有用的啊。那我们要回到两千年前，他们那个时候，尤其犹太人他们养猪的啊，吃猪的啊，所以他就丢上去，下来的那些糠皮，他就把它收集起来，就丢到火炉里面去烧火去暖用。这是约翰他在这里讲的一个真正的话，他讲到一个信不信的人到最后的时候要分开，那些宝贵的信，神所喜悦的，就像那个稻谷，它掉下来，它会收藏起来；那些不信的，就要像汤皮一样被风吹散，收集起来，用不灭的火把它们烧尽。这是末日的时候一个景象，看起来、听起来都是很可怕的，可是它很生动地传达了神所要给我们的这个信息。约翰还有这么多人跟从他，他没有落入这个老我的陷阱里面去，他没有落入这个自我膨胀的陷阱里面去，他很诚实的、很忠实的传达了这个重要、这个非常紧急的信息。他的目的不是要让大家觉得惧怕，也不是我的目的，可是只是要让大家更能够知道好消息、传福音为什么是最好的消息。十八节他告诉我们，约翰用许多别的话来劝百姓，来向他们传福音。弥赛亚来是要带着这样子的好消息。而下面我们就来看弥赛亚他怎么样做的啊？我们下面就跳到第二十一节，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第一次是在路加福音里面第一次，耶稣成人之后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的这个路加福音的舞台上， 从路加的描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三件事情啊。这一句简单的经文，我们看到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你再也看不到约翰的名字了。虽然我们都知道耶稣是受了约翰的洗，可是他没有再提约翰了。路加很微妙的将这一个仆人隐藏到了幕后，再一次传达了这个信息。在整个的救赎过程里面，真是像我们刚才祷告所听的，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所有的人，包括约翰在内，当他完成了他的任务以后，他就隐藏到了幕后。所以约翰自己，他曾经在约翰福音里面讲过这一句话，是约翰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是第一点，我们看到。第二点，我们看到说，他说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洗。耶稣需要受洗吗？尤其是需要说约翰的洗吗？约翰的洗是悔改的洗礼。为什么要悔改？就是因为犯罪，所以要悔改。可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他是没有罪的，那他为什么要受悔改的礼？那马太福音里面他讲了一句非常好的话，耶稣说：“你且容我这样做吧。”他说：“我们让我们进诸般的义，让我们进诸般的义。”他的所谓的诸般的义，我的了解就是说，他为了神天父的计划，他必须要能够以血肉之躯来跟这些其他他要拯救的这些血肉之躯能够有相同，能够有同理心，能够 identify 跟他们。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他也愿意，虽然说他不需要，他也愿意来受约翰的洗。我们的主他给我们立的榜样是他没有自我在里面，只要是天父所喜悦的他都愿意去做。那我们在这里想一下，我们这里停一下，我们想一下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事情啊。其实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都想做对的事情。我们一个人都觉得说，我们一定要按照圣经，我们要做对的事情，我们要 be righteous， 我们要做对的。可是在这里哈、啊，主耶稣基督他所表现的这个 righteousness 啊，他所表现的这个对啊，不是说啊，我不需要受洗，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所以我不需要受你们的洗。这照理说是一个对的事情，可是对他来讲，更重要的是天父的计划，天父的旨意。天父的旨意是要拉比和这些他要一起来为他们赎罪的这些人来认同。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他不在乎他自己的名声，他不在乎他自己的尊严，他就愿意来受同样的洗。虽然他并没有必要，我想这个意思就是，我们有没有想想，我们在教会里面行事的时候，我们常常想说，我们应该做对的事情，我们一定要这样子做。可是我们有时候忘掉了，主耶稣基督他来的时候是称颂我们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很多时候，这个是我个人也常常犯的一个错误啊。尤其做传道人，我们比较非常非常小心，非常注重真理，这是一点都没有错，这个我是非常非常同意的。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匆匆来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恩典和真理在主耶稣基督的眼中，在神的眼中是并重的。所以我鼓励大家，我自己的经验是，每当我觉得我自己是绝对是对，我觉得我绝对是做对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我要稍微退一步来稍微思想一下的时候。要相信我的，真的，我的经验告诉我，每当我退一步的时候，我会看到一个不同的画面，而我做出来的事情才真的是讨神喜悦的事情。匆匆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第三点，我们从这些经文我们看到说，主耶稣在干什么？他在祷告，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他在祷告，他在寻求天父旨意。他在这个时候寻求天父给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给他一个正式的差遣。我想大部分的解经家都同意，主耶稣基督他受尽的这一刹那是在他世上行走、世上事工的一个象征性的开始。啊，虽然说他在30年前就已经来到这个世上，可是他在世上真正事工的开始，就是从 他受浸之后正式开始。也就在这个时候，天父的声音传达下来，圣灵降临在他的身上。第二十二节，形状仿佛鸽子，又从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三一真神三个位格全部都同时出现了，圣父、圣子、圣灵。我们也可以想到，这个时候是我们救赎历史上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候。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这句话我想大家都听多了，它到底讲的是什么事情？我们要稍微来进一步的思想。第一个，什么叫我的爱子？什么叫儿子？在那个时代，这里有多少人有儿子的？举个手哈。对，就 OK， 好，没关系。啊，有儿子，我其实也不要说儿子了，我们说儿女好了吧？有儿女的哈。在今天的这个时代里面啊，我们很难去理解或想象那个时候所谓的儿子儿女儿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们今天啊，如果今天我们要抚养我们的孩子长大，那我们希望他，譬如说希望他去读哪一个大学啊，希望他去走什么样子的科系啊等等，我们不能够用说你一定要这样做，你一定要那样做，是不是不能啊？还是我听你是这样做的？希望不是哈。我们不能这样做。现在的环境告诉我们，他们要走自己的路，他们要有自己的想法，所以父母呢，就必须要千方百计的威胁利诱的啊，就想尽各种的办法，要来影响他，让这个孩子能够走一条父母心中认为是好的道路。我们都要用一种影响的方法。可是，在第一世纪里面，这不是他们做事的方法。第一世纪里面，尤其在巴勒斯坦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尤其在耶稣长大的这个拿撒勒这样子的一个小地方，是什么样情况呢？儿子做什么，爸爸做什么，儿子就做什么。爸爸是什么，儿子就是什么。爸爸是木匠，儿子就是木匠。爸爸是牧羊人，非常非常可能的儿子也就是牧羊人。啊，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所谓他是我的爱子，意思就是说，这是我所爱的这一个儿子，他就是要做我做的事情。我那件事情，我这样子讲不是没有根据的。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十九节，耶稣自己讲，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够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事，才能做父所做的事情，子也照样做。”这就是所谓的爱子。为了儿子的意思，在第一世纪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就说这一个儿子是我所爱的，因为他是完完全全的顺服，他没有他自己的意思，他完完全全的顺服在天父的旨意之下，这是爱子的意思。那下面他讲说，什么叫我喜悦你，我所喜悦的呢？这句话呢，是从以赛亚书四十二章第一节。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以赛亚书后半段呢，他讲到有几段的所谓的仆人之歌，哈，有四段仆人之歌，有一段大家很熟悉的，当然就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可是，在四十二章，他也有一段短短的是讲到仆人之歌。他讲到这一个神所爱的仆人呢，他在四十二章第一节，他这样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我心里所喜悦的这一位受苦的仆人，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这一位受苦的仆人，他之所以是神所喜悦的，因为他是会按照神的心意，还有神的灵在他里面，他会将公理、正义、恩典按照神的旨意传给外邦。什么叫仆人啊？这里讲到仆人，什么叫仆人？仆人在第一世纪的时候是没有自己意思的人。仆人他每天所思所想所做就是主人要他做的事情，主人想要做的事情，仆人不想别的，只想我怎么样能够达到让主人能够完成他的心愿，这是仆人，这是仆人。所以他在这里讲，引用这一段经文，他说：“我所喜悦，我喜悦你。” 自我在里面，他很安静的让他们如何不责怪教他们如何不追他很安静的他很忠心的他很有分别的他不宣扬他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达成他的天赋说不以旁施来将功名传给教会所以没有自我的人必须第二点我们要第一个你要认清自己的身份你要认清自己是多么微小在神的整个计划第二个你要认清楚完全顺服是多么重要曾经有一位老牧师他这样讲过他说这个十字架的阴影啊，是笼罩在这个马槽上当你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你才真正了解了圣诞节我们先来看到我不知道这里我相信教会也有啊，都会有一个 nativity scene 啊，就是好像一个马槽婴儿耶稣躺在里面或者是抱在妈妈的手里面然后呢约瑟站在旁边然后还有牧羊人还有有的时候还有这个东方的智子啊站在旁边还有一些羊啊等等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很温馨很平安的景象可是这位牧师告诉我们说你要真正了解这个很平安很宁静的景象是必须是在十字架的阴影下来了解你才能够真正知道他的意思的确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在马槽里面诞生可是他的目的他有一天他要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你为我圣诞节的真意只有在我们看到这一个婴孩他要完全没有自我的他完全遵照天父的旨意走向十字架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真正了解圣诞节的真理他舍了自己的生命这是一种最终对我来讲什么是要舍己啊你最终的舍己的做法就是你把自己的生命给舍这是舍己的终极做法而我们的主他这样说为了我们每个人最美好的事这是这一个婴孩他将荣耀能够归给神的一个方法而这所有这些愿意跟随这一位舍己的主来走舍己的道路的这些人就是神所喜悦的孩子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二节这样讲耶稣基督自己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就当舍己不只是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更是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你要去看啊路加福音里面那一段经文跟马可马太不太一样他加了两个字他加了天天两个字他好像怕我们陆家是一个很仔细的人啊我这一阵子在我们教会里面讲陆家福音我发觉他很微妙地传递一些信息是要让我们真正仔细去念我们能够想到的若有人要跟从我他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你有没有在走十字架的道路还是只是在求平安的道路有个人曾经说过啊他说当我们在走这个十字架道路时候我们最大的阻拦不是从外面而来我们最大的阻拦是从里面而来听懂这话的意思吗我们最大的阻拦是从我们里面而来的是从我们的自我从我们的老我里面来的我越走这条路越久啊我越真的是能够阿们这一件事情我曾经是一个非常非常自我的这样子的一个人。我以前在高中生团契的时候， 可以自己认为是对的，可以就跟那个时候教会的主事的人、执事会、理事会，我们可以对着干这样子的，自己觉得自己是对的，是一个非常自我的人。信主以后，我就觉得也没有，不是一下就改变了。所以你今天如果信主以后，你觉得我好像也没有改变很多，不要觉得太气馁哈。我跟你讲一个很好玩的一个寓言的故事哈，他讲说有一个基督徒。他有一天呢，被一只狮子哈，一只饥饿的狮子，一直追，他就很惧怕这个狮子要吃他，狮子很饿了。终于呢，他就被看到一棵树，他就爬上了树了。狮子不会爬树，所以他就爬到了树上。结果狮子就在那个树底下一直咆哮，一直在叫，因为他很饿。那这个基督徒怎么办呢？就像我们所有人都会做的一样，他就跪下来祷告，跪在树上祷告。祷告什么？他很聪明，他想说不要祷告说神把这个狮子怎么样，他就说神啊，求你就在这个时候来把这一只狮子变成一个基督徒。哎，这个祷告很聪明啊，就变成基督徒他就不会伤害他人了，对不对？很奇妙啊，这个狮子就在转瞬间他就停止了咆哮，他也跪下来了，他也在祷告了。他祷告说神啊，真是感谢你来赐给我们将要领受的这一顿美食。大家知道我这话的意思吗？做一个基督徒哈，也许你可以马上跪下来祷告，也许你可以马上信主，也许你可以甚至开始读圣经，可是真正的改变是需要时间。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奔走天路的时候，要慢慢的将它里面那些老我、自我的东西，就像那个糠皮一样，要被烧掉。也许神看了太多的自我在里面，所以就不到我手上全时间的到我，让我多受一点磨练。可是也因为这样子，我觉得这个自我除去的重要性，所以作为一个牧者，我在我们的教会，我非常非常注重，我也很高兴徐牧师他跟我在这方面，我觉得有同样的看见，就是。非常非常注重个人的灵修和查经和圣经的阅读，因为这个是真正能够改变生命、更新生命的一个做法，唯一的一条途径，也是唯一的一条途径，能够靠着神的话语的能力，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能够致死我们的老我。啊，也只有将一个人生命真正改变以后，一个人才真正能够为神做美好。我知道很多人也很多教会非常的强调，譬如说我们的辅导 counseling， 或者是我们的关怀，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可是除非一个人的生命真正改变啊，所有这些其他的做法都是没有效果。只有一个人真正他的生命被神的话语改变，被神的恩典所摸着的时候，这些才能够达到。今天是圣诞节过后的第一个主日，也是今年最后一个主日，我们庆祝耶稣基督他第一次的来到。可在这个时候，我也真的是勉励大家，像我一样，我们再一次的特别的感恩。特别的感恩就是神已经赐下了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他一天每天的带领我们，用圣灵与火真的是逐步逐步的除去我们里面他所不喜悦的。而让我们都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孩子，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你的命，我们有赐下丰丰富富的恩典，是我们所不配合的恩典，来带领我们走这一条属天的道路，带领我们走这一条要布满脂油的道路，也带领我们来走这一条满是恩典的道路。所以我们就求主你自己来怜悯，来特别的体恤我们的软弱，帮助我们能够除去我们里面的老我，能够靠圣灵的能力，我们来做讨你喜悦的人。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